我要同大家讲到十戒。咁十戒呢就諗起法律。咁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估下人类有史以来所有个国家民族加加埋埋总共定咗几多条法律。咁为咗方便你答呢，我就用举手。咁呢个举手就唔係决字，所以你举错咗都冇问题。咁若果你觉得你估计人类有史以来所有国家加埋係定咗超过1000万条法律嘅。1000万条嘅请你举手。即係多过1000万条嘅请你举手。有冇啊？1、2、3、4。咦，仲用过今朝早早堂喎。冇错。若果你认为人类所有嘅法律加加埋埋係定咗超过2000万条嘅，请你举手。嗱，呢个唔係拍卖，唔使驚㗎，你唔需要负责任㗎。2000万条嘅请你举手。都有喎。再多一条。若果你认为人类加加埋埋定咗超过3000万条嘅请你举手。都有几个。咁有一位学者呢，佢就做咗个研究。咁我唔知係咪博士论文，因为写博士论文就做啲咁嘅嘢。佢就话呢，即会估计呢，人类有史以来总共定咗3500万条法律。咁我听到一个个号码，我就諗到哇，原来人类历代一路挣扎緊嘅就係一样嘢。挣扎咩嘢呢？就係要定啲法律嚟到规管行为。因为人类嘅行为唔係好掂，係咪？但有啲法律呢係相当出名嘅，我哋嚟到睇一睇，或者你都识。譬如喺公元前1700几年呢，巴比伦帝国有个皇帝叫做 Hammurabi， 咁佢就定咗一条巴比伦法典，里面有282条，咁就寫一个好大嘅石板上面，咁就相当有文化水准嘅一个嘅法律。咁再遲一啲呢，就係、是、大家都聽過嘅羅馬法。咁羅馬帝國經過1000年嘅演變呢，就完善咗羅馬法，對後來嘅歐洲法律呢係有深遠嘅影響。咁仲有呢條大家喺港英時代長大嘅，大家都識，好似我咁嘅年紀大家都識㗎啦，就係、是、英國嘅大憲章 Magna Carta。咁美國開國嘅時候嘅憲法其中一部分都取材住英國嘅大憲章。咁仲有一個就係拿破崙法典。拿破崙我都相當欣賞佢，佢唔單止軍事上面得，佢喺個法律上面都有貢獻，佢定咗拿破崙法典。咁唔能夠唔提呢，就係、是、我哋中國嘅大清律例。咁大清律例係咩朝代施行㗎？清朝啦，係嘛？嗱，咁考下大家一個通識。咁清朝結束咧就1911年，結束之後仲有一個地區係用大清律例一部分，用多60年嘅。呢、這個地區係邊個啊？香港係香港。係點解咧？香港嘅最後一條大清律例嘅婚姻法咧，就係1971年結束。嗰陣時候我就啱啱讀完中學出國嘅，我記得嚇。咁所以你阿爺阿嫲咧，是你的思想是受到大清律例的影响。晚下首年你的思想呢都会散发出这个大清律例的个气息。你说哎呀，牧师你这样是侮辱我的、样不是侮辱你的、大清律例其实挺正的。有一位英国的学者呢就将大清律例翻译成英文，他说呢，哇，这些是很坚的、大清律例呢是人类智慧的杰作。咁翻譯咗英文咧就賣到好痕，咁有個法國學者咧又將佢由英文翻譯到法文，又賣到好痕。咁我而家想買一本都買唔到。嗱，咁你睇下啦，呢啲嘅咁多種嘅大大小小嘅律例，同舊約上帝判嘅十戒有邊度唔同咧？嗱，最基本、最明顯嘅唔同喺邊度？大家答唔答得出啊？人類嘅法律同舊約嘅十戒最基本唔同有喺邊度啊？係以神為中心，仲有咧？有啲法律，有啲人定嘅法律都以神為中心嘅喎嚇。最大啦，冇錯啦，最大最基本唔同咧就係其他啲法律係人自己諗出嚟嘅， 十诫咧系神自己亲自颁布，神讲出嚟，唔单止讲出嚟，神用个指头，用佢嘅指头喺个石板上面刻出嚟。仲做过两次添，记唔记得？第一次咧做完之后咧，摩西落嚟见到佢拜咗牛犊，就两块石板掟烂佢。哇！如果佢唔掟烂佢啊，流传到而家，你同我收藏咗就好值钱啦，吓。咁啊，好啦，咁啊上翻去，神去叫佢刻第二块石板，神亲自喺上面又写呢个十诫。最大嘅唔同咧，就系、是、十诫咧系神定嘅。咁啊，所以好多人都觉得神定嘅法例系好嘅。美國做過一個民意調查，有八成的人都說，唉，十戒真的沒得彈，是非常之好的。但是再問他第二條，那你十戒裡面你識念幾條啊？只得三成的人呢是念到三條而已、其他七成都念不到三條、那好還好，但是做不到出來。那有些基督徒就說，欸，牧師，我是不需要跟舊約的律法的，因為我在生活在新約裏面嘛，我在恩典之下，咁好牙刷咁講恩典之下。咁你知唔知道其實舊約嘅律法都係建立喺恩典之下嘅，因為神頒布十戒之前咧，佢已經拯救咗以色列人，帶咗佢哋過紅海，保護咗佢哋。其實喺呢度之前幾百年咧，喺亞伯拉罕嘅時代，上帝已經無條件地接受了以色列為他的子民，這個是恩典，是吧？還有上帝頒布了十戒之後，他立刻就吩咐以色列人建一個祭壇。你再看下去就看到了一個祭壇，這個祭壇我們做什麼呢？就是當以色列人犯罪的時候，他可以獻祭得著神的赦免。通通這些都是恩典，而上帝所有的恩典都是经过耶稣基督赐给人类。这句话非常重要，我再讲多一次，上帝所有的恩典都是经过耶稣基督赐给人类。在耶稣基督以外，你找不到恩典。为什么我可以这么讲呢？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就讲得很清楚，恩典和真理都是由基督来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在耶稣基督又没有恩典。所以我们今天要思想旧约的十诫，我们必须透过耶稣基督的恩典来看十诫。你可以想象耶稣基督的恩典就是一副眼镜，你戴了这副眼镜，你看十戒你就看得清楚。如果你不透过耶稣基督的恩典，不透过耶稣基督的救恩的话，你会一是看得蒙，一是看错。好了，今天我要跟大家透过耶稣基督的恩典来看十戒，我要思想四个问题。第一，十戒的精髓在哪里？第二，上帝颁布十戒的目的在哪里？第三，基督怎样解释这十戒？第四，你怎样得益处？好像有首诗咁嘅，精髓、目的、诠释、得益，系嘛？哇！呢、這个就系十诫嘅神学思想，我会用三十分钟以下讲晒出嚟，所以大家咧要执起只耳仔听。如果你屋企有只猫嘅话咧，只猫好想留神嗰时，只耳仔未时起噶。嗱，你只耳仔边个只耳仔可以时起噶？啊，年轻嘅做得好啲，年老嗰啲耳仔都黐得唔系好起噶。咁嗱，咁我哋留心听清楚。嗱，首先我讲十诫嘅精髓。有六個精髓我要講出嚟，你翻屋企可以諗多啲嘅。第一，上帝舊約所判布嘅律法咧，大致上可以分開三種。第一種就係禮儀嘅規律 （ceremonial law）。咁呢一種咧就係規管獻祭啊，同埋宗教潔淨嘅儀式。第二種就是司法嘅規律 （judicial law）。咁呢種咧，是比政府治理上可以用到的法律。第三種是道德規律 moral law， 十戒就是屬於這一種。這個道德規律是對任何人任何環境都適用，所以你看舊約的時候，你會看到律法裡面有這三種。這十戒可以用一個字來描寫，就是關係 relationship。第一条到第四条讲到人与神之间的关系，第五条到第十条讲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咁你話哇，牧師咁啊，上帝用四條嚟講人與神，用六條講人與人，咁係咪上帝著重人與人多過人與神呢？又唔係喎。如果你數字咧，無論你數中文、英文或者希伯來文咧，你都睇到其實70%以上嘅字咧就喺頭嗰四條嗰度，即係用上帝用好多篇幅解釋頭嗰四條，以後嗰六條係簡單啲。咁仲有一樣嘢你要留意嘅。就是每一条诫命呢，这个要听着，每一条诫命呢都刻画了一个的范畴，而那条诫命呢就是针对那个范畴的底线。什么意思呢？我解释一下。不可发人在这条诫命，它代表它刻画一个范畴，这个范畴由最高上的舍己救人，做最差的杀人，是吧？这个一个范畴。而那条诫命不可杀人呢，就是针对你唔好做最差嗰样嘅嘢，不可杀人。但系神嘅心意唔系净系叫你做到呢个最低嘅要求，上帝嘅心意咧系要你做更高层次嘅标准，譬如话不可伤人，乐意助人，甚至到舍己救人。所以每一个诫命系刻画一个范畴。而整個界面呢，你只是看界面，不要只是看最低那裡，看埋上帝期望你做其他高層次的事。最近美國新聞有個報導，有一位警察，他一路巡監的時候，他在路邊見到一個露宿者，那天呢就很冷，仲冷過香港紐約。他見到露宿者是沒有鞋沒有襪，他就去了對面的 Army and Navy 那些 store， 即是平平地賣平嘢的 store，就買一對鞋一對襪俾佢。咁後尾電台發現咗，就去訪問佢。咁我覺得呢個警察係為我哋基督徒做一個好好嘅榜樣，亦都係上帝希望我哋做，就係我哋做高層次嘅，唔好淨係話我唔傷人，但要高層次嘅要樂意助人。我哋上帝要我哋放低，有阵时我哋放低我哋一啲嘅拥有咗嘅既得利益，去帮助一啲有需要嘅人。所以弟兄姊妹，你每日喺职场上边，你翻工同同事嘅交往，你喺商场买嘢食饭，或者你喺教会同弟兄姊妹嘅相处，都值得你反思，究竟你有冇个习惯，就系将自己嗰个权利攞到最盡，而唔肯同人哋分啲。你係咪有風使盡你嗰種？究竟喺呢一個範圍裏面，從最高上到最低嗰度，究竟你而家能夠達到咗邊一步？中國人有句話好好嘅，得饒人處且饒人。这个就是中国的宗师的书字的解释。所以弟兄姊妹，上帝要我们做的不是单只是最低的不可杀人，而是乐意助人，甚至舍己为人。但这个例子就是第七条的诫命，不可奸淫。又是最高上的层次就是爱你的配偶，最低那里就是犯奸淫。不可奸淫是针对你不要做最低那里，但是上帝的期望是要你做最高。所以你不要以为十戒又很严厉没办法遵守，其实上帝都定的标准都好，即是好低的，就晒你的。还有一样东西要留意的，当上帝的诫命禁止你某一项行为，譬如不可奸淫的时候，上帝也都禁止所有一列是引到那个罪恶其他的行为。譬如说上帝不准你奸淫，用句话讲，上帝亦都唔准你做其他引到奸淫嗰啲嘅嘢，譬如话睇色情电影啊，一啲咁嘅嘢，上帝都禁止吓。所以你睇到呢个诫命嗰个嘅范畴咧，上帝嘅心意咧系咁样。仲有一样，第五样，呢条十戒我定嘅题目叫做十戒一百分。嗱，其实十戒如果要考试嘅话，就得两个分数嘅，一个就是100分，一个就是0分。你在基督台前，你不要说耶稣我拿到十戒40分8分，没有的，一是就0分，一是100分。你说牧师你怎么知道？是圣经讲的，在雅各书第二章那里说，凡是以遵守律法那些，如果你犯了一条呢，你就犯了所有的，是吧？就是说一是一个 0， 一是一百。 咁記唔記得咧？徵税總共有五樣，我講咗。第一，律法有三種嚇，戒命就係第三種道德嘅規律。第二，其實戒命就係一個關係，兩個字，一個字可以解釋曬神同人、人同人嘅關係。第三，每一個戒命代表一個道德範疇嚇。第四，當上帝禁止你一個嘅行為嘅時候咧，亦都禁止你所有一列係引到嗰個罪惡行為嘅其他嘅動作。第五，律法只係得兩個分數，一係你做曬，一係你一件都冇做到。仲有一樣，第六，呢、這個律法嘅精髓就係律法係顯示出上帝嘅屬性。這個舊約嘅戒命咧，是上帝用它来到显示给你知道它是怎样的一个上帝，它的属性，它怎样看东西，它怎样想东西，它的标准在哪里。譬如说第一条诫命，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有些人就觉得很难接受这个诫命，他们说为什么基督教这么霸道的，不接受其他的神，我們一貫道又不同，一貫道個個都可以來曬下。譬如如果你的爸爸對你說，你只有得一個爸爸就是我，所以你只能夠叫我做爸爸，你不能夠叫其他的人做爸爸，你會不會反感覺得，哇老爸為什麼你這麼霸道啊？你不會的，因為你會很覺得很合理，因為你爸爸是就是得一個而已，這個是真理。真理就有排外性，真理是排斥所有假的道理，这个是很自然，这个是很合逻辑。所以第一条诫命告诉我们知道，上帝是独一的真神，其他的全部都是假的，只有一个神，只有一个值得我们去敬拜的，就是上帝。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属性，这个是一个基础的真理。好了，咁我哋睇咗十戒嘅精髓，我哋而家睇十戒颁布嘅目的，总共有四个。第一个已经啱啱讲咗，就係上帝藉着呢十戒将佢自己嘅本质、佢嘅本性、佢嘅属性向我哋显明。咁第二个呢，就係十戒係美满人生嘅指标。上帝赐俾我哋呢啲标准同埋真理，是不會受到潮流影響，是不會過時的。你現在買很多東西過時的，你的手錶呢以前很貴的，如果過時你的手袋有些說成十幾萬一個，我未見過的，可能你戴緊我都有眼不識泰山都不定，但會過時的。你的 iPhone 5現在好像其實沒那麼行的，已經都未出了不夠幾天就說沒那麼行的了，在大陸。但是上帝給你的律法的標準是不會過時。其實上帝在舊約頒布這個十戒最初的背景呢，是幫助以色列人過一個聖潔的生活，不受到四周圍國家那些敗壞風氣的影響。同樣是上帝的話語，上帝的十戒今日對你對我都仍然有用，是叫我們能夠不受環境的污染，叫我們能夠過一個聖潔的生活。这个是美满生活一个的指标。香港有个地产商不是最大的那两三间，但都不小。那个总裁有一次做了个演讲，他就讲到在中国投资的策略，那我很欣赏。他说我在大陆做生意呢，不单只要坚持廉洁，我仲要做到比廉洁更加的廉洁。佢话有啲人以为喺中国大陆做生意咧，可以用各样嘅关系、各样嘅方法嚟到运过去，运过去。佢话呢个系好愚蠢。中国嘅法例系越嚟越严谨，而且中国嘅法庭咧，有时会用最新嘅、最严谨、啱啱定嘅法例嚟审核你五年前嘅行为。所以你做嘢咧，你唔知道五年后嘅法律系点样嘅，你要严比廉洁更加嘅严洁。我唔知道呢一个嘅总裁系咪基督徒，但我觉得呢个系值得我哋学习。一个基督徒嘅生活应该比廉洁更加廉洁，因为我哋系神嘅子民， 我哋上帝嘅代表，我哋光明之子，我哋唔好贪啲小便宜。譬如寻日我买嘢，有人找钱俾我找多咗，我俾翻佢，我话你收我少得滞。嗱，我哋嘅神嘅子民，我哋应该廉洁吓。我哋喺加拿大喺北美咧，我哋出去食饭咧就唔系加一嘅。香港加一有个好处咧，就系规定咗服务费。美加咧系任你俾几多吓。咁我劝弟兄姊妹俾多啲，因为我哋基督徒 we can afford to be generous。我哋基督徒是可以慷慨，因为我哋嘅神是可以慷慨。我哋唔单止喺大事上守规，小事当然要守规。譬如过马路红灯冇车，你唔好过，因为你是神嘅子民。你唔单止怕警察，你是上帝嘅子民，你又要圣洁。如果你咁样做法嘅时候咧，你就会觉得呢个美满人生嘅指标咧，系对你好有用。所以呢个第二个目的。第三个目的，上帝颁布十诫，第三个目的呢是证明给你知道你不能够靠自己的力量来到成全遵守了这个律法。相信大家最近都知道，香港呢是有一个叫做花生油质素不合格这个问题，是吧？咁政府官员就讲啦，佢话我哋而家目前咧就冇法律嚟到管制呢个问题，我哋要尽快嘅立法吓。嗱，换句话讲，人类订立咗3500万条律法，都唔能够保障到香港人嘅健康，要加多一条，系咪啊？咁呢件事俾我睇到咧，其实人类就算挣扎几耐咧，都冇办法嚟到满足到这个律法的要求。所以罗马书第三章讲得很好，他说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这个是律法的神颁布诫命的第三个目的。第一个就启示他的属性，第二个是我们美满人生的指标，第三个就证明你不能够靠自己的力量来到做。咁跟住就引到我们第四个十诫的第四个功用呢，就带领人到耶稣基督那里，带领我们到耶稣基督那里。如果你拎走耶稣基督，靠自己的力量来到遵行神的诫命的话，你会失败。你就好像旧约，我又想起旧约时代一个图画，一个故事，以利亚先知同嗰啲巴力先知喺度打交。咁巴力先知係向神祈求，叫神上帝降雨。咁佢哋呢係用自己嘅方法讨好巴力。佢哋圣经话喺列王记上十八章话，佢哋大声呼喊，按住佢哋嘅规矩，用刀枪嚟到自己刉自己，自己割自己，直到遍体流血。唔认识上帝嘅人，靠住自己嘅天性对罪嗰个认知，谂出一啲自以为可以讨好神嘅一啲方法，系到满足神嘅要求。只有耶稣基督先至能够满足到神嘅要求。所以加拉太书讲得好好，加拉太书第三章话，律法系我哋启蒙嘅师傅，引我哋到耶稣基督嗰度，叫我哋因信称义。弟兄姊妹，这四条 的目标值得我们记住。律法不单止启示神的属性，是我们美满人生的指标，它也证明给我们知道你没办法靠你自己成全，你靠耶稣基督能够得着清义。大家记不记得我在半年前我一次讲到登山宝训，我说登山宝训的最重要的核心的思想不是人的行为的优化，而是生命的转化。因为人没有办法优化自己的行为，但是当耶稣基督给一个新生命你，你就可以得着这个的圣传这个律法。 好啦，嗱咁我哋睇咗十戒嘅精髓，又睇咗十戒嘅目的，我哋而家睇基督点样解释呢个十戒。喺马太福音廿二章有个古仔，咁一个律法师就问耶稣：夫子，咁律法上嘅戒命啊，最大嗰条系边条咧？咁耶稣点答佢咧？耶稣话：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戒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爱人如己。这两条戒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做重道理的总纲。英文有一个翻译就说 The entire law and all the demands of the prophets hang on these two commandments. 另一个 version 就说 based on these two commandments.所有律舊約所講所有嘅律法，先知所提嘅嘢，全部就喺呢一兩句裏面講曬出嚟。嗱，所以弟兄姊妹話：哎呀，牧師，我而家年紀又大，念曬十條咧，我都念唔到三四條。咁你又念呢兩條你要盡心、盡性、盡意，我哋一齊讀好唔好啊？你要盡心、盡性、盡意愛主你的神，這是戒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咁你话牧师，呢度都太长，因为我年纪同你差唔多吓、有冇办法再短啲咧？有，咁你就系念四个字：爱神爱人。嗱、啊，呢、这个牧师真系好容易化为啦，系咪？念四个字啫，咁啊念晒。咁你有冇留意呢个爱字？嗱，呢個愛字咧，耶穌基督用咗兩次，愛神愛人，但喺舊約嗰十戒裏邊咧就冇寫出嚟，唔係冇，係隱藏咗。不過喺新約裏邊，耶穌基督就攞出嚟。呢、这個愛字咧就好似一條線咁樣，將十戒冚爛連貫起上嚟，成為一條頸鏈掛喺條頸嗰度嚇，一個好美麗嘅一個嘅字。咁你話咩叫做愛嘅牧師？但係呢個好深奧。咩叫爱啊？你问个十八岁嘅同问个八十岁嘅有唔同嘅解释嘅咁但系不如听下耶稣点解释啊？耶稣话爱咧，其实就等于听话。佢系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喺约翰福音第十四章嗰度，佢跟住又话：人若爱我，就听我嘅话。听我嘅话咧，我嘅父亲即系天父咧。也必爱他，并且我们就是三位一体的神，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如果李群三位一体的神对你说，李群，我们今天下午来你家跟你一起，哇，吓到你成个弹起死了。他印容姐姐又不在家，他可能不知道怎样。哇，你不用担心，其实你的事情都知道了。但是耶稣基督说，如果你爱我就听我话，你听我话呢，即是爱我呢，我们三位一体的神嚟你嗰度同你一齐同住，哇，好劲！所以爱就等于服从，爱就等于听话。嗱，如果你太太成日叫你成日要求你做啲嘢，你都唔肯同佢做嘅，呢个就唔系爱啊。如果你知道你嘅太太、你嘅女朋友好中意一钻石戒指，你成日都唔买俾佢，咁你爱系假嘅，吓系咪啊？大家值得諗下喎，有邊個太太你咪有鑽石戒指嘅？你記得就唔係你隔離嗰個。咁因為愛一定要行動，愛就等於服從。咁呢個好具體嘅嚇，唔係虛無縹緲浪漫式，喺浪漫嘅後邊咧一個好實際行動，就係、是、聽神嘅話。嗱，你有冇留意到耶穌基督咧係冇取締到十戒？佢喺馬太福音廿二章講嗰兩條咧，係滿足曬十戒所有嘅要求，所以我可以話喺新約裏面咧，基督為我哋門徒所定嘅標準，原一啲都唔低過舊約。所唔同嘅就係成全嘅方法。舊約人係靠自己嘅力量去成全，結果失敗。喺新約裏面，靠住耶穌基督嘅救贖。生命就得到转化，就能够成就耶稣基督登山宝训所讲：你们要完全，像你们天父完全一样。嗱，耶稣基督讲呢句话咧，唔系讲同你开玩笑，定一啲标准你达唔到。你们要完全，像你们天父完全一样。耶稣基督真系要你完全，不过佢知道你自己冇办法完全，但系你信靠佢做你嘅救主，一生跟随佢，佢就能够令你嘅生命得着完全。所以各位朋友， 我不知道你今日来到上帝的面前，在这个教会里面崇拜，可能有些事感动到你回来，但如果你还未信耶稣的话，你有没有想到你一生的挣扎都是好像人类3500万条的法律，没有办法令你能够得到一个美满的人生，一个圣洁的标准，但是你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让他改变你的生命，你就能够得到10诫100分这个的标准。有一节的经文其实是很生动的将这个情景讲出来，在耶利米书31章，耶利米先知就在旧约以色列国犹太国灭亡的最后阶段，就是在公元前大约500多年，耶利米是一个最后的先知，那时国破家亡，因为犹太人不遵守神的律法，人类的实验失败了，没有办法遵守神的律法，但是在这么黑暗的、这么绝望的时候，先知就说了，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以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神说我要立一个新约，那些日子就是耶稣基督来的日子，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的心上，他们要作我的神，我要作他们的神，他们要作我的子民，即是不再将律法写在石板上面，上帝王写在心里面，有什么不同呢？他们确认不再靠到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最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这个耶和华讲的，即是说呢，在新约里面，在耶稣基督里面呢，你有个新的生命，上帝的律法就会写在你的心板上面，你会很自然的，你不需要人家逼你的，你就能够遵守到，这个就是你们可以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这个就是求十诫的100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怎样应用上帝给我们的真理呢？有3点，我鼓励大家思想。第一，以十诫为你生活的指南针，因为它是美满生活的指标。第二，靠耶稣基督成全诫命，不要靠你自己的力量。第三，赞美神公义慈爱。在以赛亚书30章有一句话很好，他说，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后面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就快又新一年，你愿不愿意新一年里面要做所有决定，去哪里读书，去哪里工作，投资什么东西，看哪个医生，能够后面有声音说，这条是正路，行在其中。当你以十诫为你的指标，当你依靠耶稣基督来到做听神的话，当你赞美神的慈爱公义的时候呢，神的话语就在你的后面来到提醒你。所以当我们开始新的一年，我们做法就开始了。你有没有想过做一个新年的志愿，立一个志愿，就是靠着耶稣基督的力量，说在来紧一年2013年里面，我以神的十诫为我生活的指标，我想这10条诫命每一条诫命都代表一个范畴，我不单只是做最低那层，我要做到上帝给我的最高那层。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就是一个有福的人，来紧一年也都是充满恩典福气的一年。我们低头祈祷。亲爱的主，我多谢你在2000年前你来到这个世界，你是唯一能够完全遵行律法的人。今日你透过你的教会都继续成全律法，你说律法一点一划都不能够废去，都要成全。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的力量来到成全，但是我们依靠你，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我们就能够满足律法的要求，不是靠我们的行为，是靠信心来到依靠你的恩典，我们感恩。我今日为在座每一位弟兄姊妹朋友祷告，求你自己今日你的话语来到临到我们，让我们立定一个心志， 我们倚靠主，我们过一个丰盛的人生，我们做一个圣洁的子民，叫你自己得着荣耀，叫我们的生命得着丰盛。我们这样祈祷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